义的人还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为了帮助我们每个人可以心系永恒，领受神交托我们的使命，让我们都可以破茧齐出，同颂主荣。所以我特别鼓励大家预留时间参加今年年底12月26号到29号在休斯顿举行的美南拆船大会。在这个大会当中，除了刚刚说我们看到说有充满活力的中英文讲员之外，大会当然也准备了精彩的青少年和儿童的节目。所以请大家事先计划在这个圣诞节期怎么样，一起来全家一起来享受这个属灵的盛宴啊！那在教会的周报，大家可以打开在第12项，大家可以看一下详细的内容、报名的方式啊。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打电话到教会来查询。那接着我们要开始今天的信息。大家知道，今年我们主日正道主要是以使徒行传，我们一起来查考使徒行传。但是在7月初一直到8月初呢，我们有6次的信息是关于我们基督教信仰的难题啊。那大家如果仍然继续对这些主题有兴趣的话，大家还是可以到我们教会的网站去聆听逐日的信息。那教会网站在哪里呢？大部分人大概不知道。那在你们教会周报的反面上面有教会的网站。那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影音团队的同工，他们忠心的服侍，所以让我们随时都可以回去聆听我们逐日正道的信息。那从上个主日西区教会的林圣彦长老带领我们再一次的回到使徒行传，特别看了使徒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将福音从耶路撒冷北边的安提亚教会传进了亚细亚，就是现今的土耳其。在使徒行传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我们叫做福音的大要进啊，譬如一开始在使徒行传第8章，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教会被逼迫，大遭逼迫，然后呢门徒就因此四散，使福音广传。那我们也看到今日在这个世界各地很多地区基督教那些信徒们仍然大遭逼迫，但神的福音却不因此而被拦阻。那在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提到安提阿教会，在13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同工就一起进食祷告，在祷告中他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竟然把他们教会的主任牧师差遣出去向外邦人传教啊，向外邦人宣教。所以也让安提阿教会成为第1世纪就向外邦人跨文化宣教的基地。那当然因为福音广传到外邦人，所谓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因为耶稣他自己是出生在犹太人当中，然后基督教的信仰当初耶稣所选召的12个门徒也都是犹太人。所以当越来越多外邦人也信主，甚至建立许多外邦人所组成的教会之后，所以教会他们就要来思想这么样文化背景不相同的民族，那么外邦人的教会 跟耶路撒冷那些犹太人所成立的教会，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呢？那特别是对于信主的外邦人，是不是还要跟犹太人一样遵守摩西的律法，特别是受割礼这件事情？所以在我们阅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开始了第一世纪的新约教会。但是也有很多圣经学者说，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这个耶路撒冷大会更是福音普世广传最重要的关键。所以在我们今天开始一起来思想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低头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至高全能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不但是赐生命的主，也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你不但要我们来领受福音，也要借着我们生命的改变来传扬你大能的福音。我们再一次把今天我们要阅读的经文恭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你来带领我，无论听的讲的，让我们都同感一灵，来领受你福音的使命。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你也可以按照荧幕上的经文，我们先从第一节念到第二节。好，翻到后我们一起来念。他说，有几个人从犹大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这里一开始给我们一个背景，为什么会有耶路撒冷大会？原来是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好，我们刚才如果看地图，我们知道安提阿教会其实在耶路撒冷的北边，我们一般说是上去。哦，它是按照地势，因为耶路撒冷是在山上，所以对于四周的地区，他们都会说从耶路撒冷下来，就是往下走。那这几个犹太人他们到了安提阿教会，他们到了安提阿教会，他们竟然就跟安提阿教会这些外邦人的信徒说什么，你们没有按照摩西的律法受割礼，你们没有得救，你们没有得救。当然在安提阿教会里面，巴拿巴跟保罗他们两位教会的领袖确实是犹太人，因为基督的福音是从犹太人传给外邦，传给外邦。所以身为犹太人的巴拿巴跟保罗就跟这些传讲说不受割礼不能得救人什么开始大大的争辩。为什么？教会不是要保持合一吗？怎么会有争辩的事情发生呢？我们是要为救恩的真理，我们是不能妥协的，所以需要争辩。而且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争辩的时候，真理是什么呀？我们说是越辩越明。但是光有这样的争辩是不够的，所以安提阿教会他们非常有智慧的，就要求保罗跟巴拿巴带着教会其他的弟兄一起回到耶路撒冷，向当时教会的领袖、使徒跟长老来澄清这件事情。 来澄清这件事情。所以看到没有，这就是要为了造成什么教会的合一，我们真理越辩越明。因为对犹太人而言，他们领受了摩西的律法，所以他们认为，所以他们的婴孩男婴哦，第八天呢，出生以后第八天就会接受割礼。好，那当然我们说现在我们的孩子如果是男生，是不是男孩子是不是也受割礼啊？可现在是为了卫生的缘故，不是为了信仰的缘故啊。可这个真理还是要澄清，让我们就是外邦人的教会跟耶路撒冷教会的关系可以搞得清楚。那我们来看神的心是什么，所以使徒保罗他在讲这个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他特别写了新约的加拉太书哦，让我们一起来念这节经文。他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使徒保罗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让我们可以认罪悔改，不分犹太人外邦人，而且我们要用信心来回应，来领受主耶稣的恩典。所以我们得救完全是基督耶稣的恩典。这边特别说受不受割礼并没有任何功效，所以说犹太人你们按照你的习俗受割礼也没有关系，没有问题。那外邦人你不受割礼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得救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不需要加上任何的规条，然后我们是用信心来回应。例如在加拉太书保罗也特别说，他说过了14年，我与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带着提多同去。所以他也在回忆他去再一次拜访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他在这里很多人认为可能就是这一次。那他的同工里面有一个提多是希腊人，那保罗也证明说，你看我也没有叫他受割礼，因为我们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是因信称义哦，因信称义。然后我们有看见，因为在这一段的路途当中，就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带着其他同工安提阿下来，一路到耶路撒冷的路程当中，他们也到处诉说外邦人归主的事情，叫众弟兄欢喜。所以这里看到其实这些犹太人他们也很开放，当他们听到有外邦人得救受洗，其实他们是很开心的。所以显然那几个下到安提阿教会，他们所讲的并不是真理，所以其实犹太人也很高兴看到有更多人来领受耶稣的福音。而且当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以后，这边说教会的使徒和长老什么也热心的接待他们啊，接待他们。而且其实我们老实说，巴拿巴当初就是被耶路撒冷教会差遣，因为听说外邦人在安提阿信主而且成立教会，巴拿巴其实是被耶路撒冷教会差派出去，所以巴拿巴当初就是宣教士啊，去建造安提阿教会。所以当他回来带来好消息的时候，让耶路撒冷教会也觉得我们与神的事工有份啊。所以在这里他也说，保罗跟巴拿巴也强调，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信主，都是谁的，都是神的大能。然后呢，我们只是神的同工啊。那特别在哥林多前书这边说什么，我栽种了，我就只是保罗， 我栽种，比如他建立了教会，那亚波罗浇灌了，唯有谁叫他生长？只有神叫他生长。所以栽种的算不了什么，浇灌的也算不了什么，唯有神叫他增长。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同工，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在传福音的礼仪规矩上面有份啊。那不幸的是，不幸的是，虽然耶路撒冷教会领袖也热心地接待他们，但是在耶路撒冷教会当中还是有一些法利赛教门的信徒。那可能前面我们讲说那几个犹太人，很多人也说那可能就是法利赛门的信徒。所以即使不但在安提阿教会造成混乱，现在即使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们也说不行，即使是外邦人信主，也要跟我们犹太人一样，要守摩西的律法，然后呢还要受割礼。所以呢他们就开始辩论起来，哦，辩论起来，然后呢互相的辩论。那辩论已久，那有一个人经常都在使徒当中第一个说话的是谁啊？彼得。他忍不住了，辩论多时他忍不住了，他马上站起来，哦，马上站起来。为什么彼得在这个时候会说话？因为如果我们回，如果往前看，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的时候，保罗他先看到神给他的异象，从天上降下各样的食物，然后让使徒彼得去到了百夫长哥尼流的家里，向他们传福音。他亲眼看见圣灵也一样浇灌这些外邦人，而且在十一章，他又在耶路撒冷回来的时候，人家说：“嘿，你怎么跟外邦人在一起？”他就说：“因为我看到圣灵也浇灌那些外邦人，他跟我们没有分别。”所以他在这时候，他就借着这个他在哥尼流家的经历，第三次啊，第三次的向耶路撒冷其他的信徒来说明，他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向外邦人，啊，向外邦人从我口中听得福音之道，而且相信。其实远在使徒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第一次宣教旅行之前，其实使徒彼得已经在圣灵的带领已经跟外邦人传福音了。好，让我们接下来念八节，一直念到第十一节。他说：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是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其实犹太人虽然他们领受了摩西的律法，但是他们什么能说不能行。所以使徒彼得说，我们不要再把摩西的律法这样的恶继续加在外邦人身上，因为我们得救完全是主耶稣的恩典。我们借着信心，借着我们接受耶稣，我们用信心来回应，让这个信心来洗净我们。只有主耶稣他赐我们遵守摩西律法的权利，这个能力啊，摩西的律法本身并不能赐我们能力。而且在约翰福音一章的十四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然后接着第十七节，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基督来的。道就是主耶稣，他已经降世为人，带来了恩典和真理。所以因着主耶稣的降生，耶稣的恩典取代了 摩西的律法，让我们可以因着主耶稣的恩典而得救。当然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信息，特别对犹太人而言。所以在其他的福音书我们也看到，耶稣是一个伟大的老师。老师怎么教学生？最容易让人接受方法就是讲一个例子啊。我们常常弟兄姐妹说，哎呀，给我一个例子，牧师你讲的虽然都是真理，可是我听不懂啊，那怎么办？那耶稣就是一个最伟大的老师，他要用例子来说。他说我们不要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为什么不要这样？很多人搞不清楚，因为大家知道衣服如果这个布没有浸过水的话，它第一次浸水之后它会缩，所以这个新布旧的衣服它已经下洗过很多次了，所以它下水它不会缩，可是新布一缩的时候就把 旧衣服怎么拉坏了。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从小我父亲就是做窗帘沙发套，所以我们家有特别一个洗澡盆，干什么？就专门泡布。大家知道那个沙发套，如果你不先泡过水的那个布，你不管量的再准确，套上去坐一坐以后把它拆下来洗，洗完以后就套不回去了，因为布就怎么缩小了。所以所有做这些布要放在沙发上面的时候一定要泡过夜，而且不是泡一下子，要让它真的整个收缩结束以后再按照尺寸去做。所以跟他解释一下，所以耶稣他非常的清楚来解释这件事情。然后他说新酒也不能放在旧皮袋里，为什么？因为酒会发酵，那个旧皮袋它已经没有那个伸缩的能力了。所以为什么说新酒一定要放在新皮袋里？因为新皮它还有张力，这个旧皮袋已经弹性疲乏了。所以耶稣的恩典一定要取代摩西的律法，因为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你没有人可以靠着守摩西律法而得救，因为你犯了一条就犯了众条啊。所以耶稣用很清楚的比喻来教导我们为什么新的时代我们要用新的法则。新的法则不是旧的不好，可是有更好的方法让我们来得救。他说不要，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12:2，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些规条不能让我们得救，真正得救的是我们要查验，要认识那位赐律法的神，我们要来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可是我们怎么查验？我们如果心意不更新变化的话，我们还在靠着自己的想法文化的局限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来认识神的。所以圣经也提醒我们说，我们只有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才能超越律法，我们才能成全律法。而且在这里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没有一个人承认，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是因着我们要什么？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因着圣灵提醒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可以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然后更美的一件事情是，他说圣灵在哪里？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跟我们同在，而且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什么叫得基业？就神国一切的丰盛都要赐给我们，都要赐给我们。然后他还说圣灵也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都在爸爸家里，在爸爸的家里。好，所以我们要得他一切 丰盛的基业。所以当使徒彼得他讲到圣灵赐给他们跟我们其实没有分别的，那些耶路撒冷门徒他们听见了怎么默默无声，因为这是使徒彼得第二次跟他们讲了，第二次跟他前面已经跟你们讲过，你们都听过了，为什么还忘记这件事情？所以常常很多事情我们要反复的什么说啊，反复的说。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巴拿巴跟保罗他们也借着神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其实继续的来传讲。在这里我们也要知道，当我们讲这些神迹奇事的时候，目的是要彰显神的荣耀，不是说保罗跟巴拿巴有多棒，他们讲神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神迹奇事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然后说这时候等到他们都住了身以后，雅各，这个雅各我们也解释一下，这个雅各不是耶稣起初那个十二个门徒里面的，就是约翰兄弟雅各，他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啊。显然他在那个时候因着主耶稣的复活，他受洗归主，也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这时候他也起来说话，他说诸位弟兄请听我说，方才西门就是这个彼得他所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眷顾圣经常说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拣选了百姓归于自己名下。然后呢他知道他所说话的对象是犹太人，所以他就选用了旧约这个阿摩斯书的信息，我们先来念16节到18节。他说正如经上所写，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所说的。在这里说大卫倒塌的帐幕，大卫当然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但是因为以色列民他们背逆神，后来呢王国被掳，但是神应许他们70年以后他们还要归回，而且在这归回的过程当中，神也继续带领外邦人也归入他的名下。这个不是从主耶稣降生以后才有，这是世上神早在以前就已经说这件事情会发生的，神的恩典也要临到外邦人。因为当初我们也知道创世纪当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要成为万民万族的万国万民的祝福啊！所以事实上这本来让外邦人归主本来就是神的心意，但是也有条件啊，因为人怎么样是软弱的，我们不一定都能够完全的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在这里圣灵显然给雅各有感动，所以他愿意顺服圣灵来保守教会的合一，了解彼此之间的软弱。所以他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为那归服这个神的外邦人，不可为难他们，不可为难就不要把这个重担跟重恶加在他们身上。然后呢可是我们也要写信跟他们讲清楚，要什么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牲畜的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而且每逢安息日的时候在会堂里诵读。所以他们说这个我们要解释一下，说为什么雅各要说这些话，是为了要保守教会的合一。当然我们说禁戒偶像的污秽，因为对外邦人来讲他们成长的环境当中，在这个希腊罗马的文化他们是多神，而且这些神明如果你去读那个希腊神明，他们是到处乱伦犯淫乱，所以即使在他们敬拜神的那个神庙里面经常也有庙妓。所以在这里他说既然你们已经接受了主耶稣，接受这位独一的真神，你们就不能去 参与这些敬拜假神跟偶像的这些仪式，而且常常在神庙里面会犯奸淫，所以我们要坚守神的圣洁的教导，圣洁的教导。所以这个是表明我们信主以后应该产生的一种生命上活出来的表现，弃绝过去不讨神喜悦的生活。那病乐死的深处是什么？和血，这两个其实也是连在一起的啊。因为犹太人他们在传统上他们不能吃血，因为在摩西的律法说生命是在血中，而且因为生命是在血中，所以赎罪，这个血是可以赎罪的，所以你们不能吃血，不能吃血，所以这是他们的规定。那你所以他们在杀动物要吃动物的肉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先把血什么放干，所以有些地方会买 kosher food， 就是给犹太人专门给犹太人吃，那个肉里面是没有血的。所以你不要问犹太人你吃牛排的时候是不是要生的半生不熟，他们一定要全熟的，因为他们不能吃血，而且那个肉是要放过血的，所以是不太一样。那为什么要有这些规条？这些规条就是说，因为他说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都在会堂，会堂是哪里？会堂是犹太人聚会的地方，所以你们这些外邦人要体谅犹太人，要体谅犹太人，所以吃东西的时候要为了他们的好处，你给他们吃这些东西他们没办法吃嘛，对不对？因为这是他们的习俗，他们的传统啊、哦，他们的传统。当然所以其实你们想想看，当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是犹太人，他们去宣教的时候，你想他们吃的是什么？人家吃什么他也只能吃什么，对不对？要不然他就饿死了。所以我们也看到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其实已经跳出了这些规条，可在这边讲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要合一敬拜的话，我们要体谅那比较软弱的一方啊，我们要体谅软弱的一方。所以因为这些缘故啊，所以耶路撒冷教会他们的领袖就定义，他们也差遣除了保罗跟巴拿巴从安提阿教会下来，他们也差遣他们教会领袖，然后呢带着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去肯定这件事情。肯定什么事情？外邦人得救不需要遵守摩西律法的规条，也不需要受割礼，但是请大家也要尊重犹太人。那之前那几个犹太人他们不是我们派去的，跟你们讲说要受割礼啊，要守摩西律法，那不是我们派去，跟我们没有关系，他们是搅乱你们，祸乱你们啊，跟我们没有关系，这不是我们的意思，那是他们的意思。可是当这个信送出去的时候，他们在这里他们也非常肯定安提阿教会领袖他们所做的事情啊。我们一起来念25-27，他说，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猜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两人是为我主耶稣的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猜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诉说这事。当然保罗跟巴拿巴不好意思说什么，所以耶路撒冷差派领袖去肯定他们在安提阿教会的施工，肯定他们在安提阿教会的施工。然后信里面继续说啊，信里面继续说，我们一起来念28-31，他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乐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愿你们平安。他们既奉了差赴，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的安慰话就欢喜了。我们就看到耶路撒冷教会要跟外邦人教会 合一，而且安慰他们，你们不需要跟我们一样，这个重担摩西的律法我们都背不起，怎么可能要你们来背，你们不需要背，但是也请你们尊重我们犹太人的传统，我们一起来达成合一。哦，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个信跟前面讲的有一点点不一样，它改成什么境界祭偶像的物，顺序有点不太一样，哦，所以很快解释一下。然后呢，和血还有什么勒死的牲畜，所以先把吃东西放在前面，最后才是行奸淫。所以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民以食为天，哦，民以食为天，我们今天是不是有中饭，啊，所以他说论到，所以保罗特别强调，其实吃不只是对中国人，对犹太人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在当时外邦人的文化，他们大部分的肉都是先去祭偶像才拿到市场去卖，所以针对这件事情，所以保罗也解释到底那个肉能不能吃，那个肉能不能吃。好，当然原则上吃不吃其实不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神只有一位，那个祭的不是神啊，根本不是神。其实他也提醒我们说，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他说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但是有个原则啊，不错，凡物都是神洁净的，祷告了都可以吃，对不对？神都可以洁净。但是若是食物叫我弟兄跌倒怎么样，我就永远不吃肉，我就永远不吃肉。所以是有原则的，如果是为了弟兄的缘故，我们宁愿不吃。大家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当然可以啊，因为保罗也说提摩太你身体不好可以喝点酒啊，是不是这样？可是千万不能酗酒。可是如果我到外面去了，人家我喝酒的时候，人家说哎呀牧师你也喝酒啊，那我就宁愿不喝，因为不能让弟兄跌倒。当然不好意思，因为我不会喝酒，所以我可以讲这个话。可是我们不会因为任何食物叫任何人跌倒。哦，人家说哎呀牧师你也吃猪血啊，那怎么办？你就不吃，了解了吗？因为吃不吃其实没有差别。很多宣教是大家知道说，他们去宣教的时候，他们首先要学习怎么样不喝咖啡，因为很多地方没有咖啡喝，不吃蛋糕，甚至他说我想要嚼点口香糖都没有，就是要入境随俗，大家了解吗？啊，所以使徒保罗他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要得犹太人，没有律法的人就是外邦人，我就要做没有律法的人，为了得着没有律法的人。软弱的人，有人软弱，我就要怜悯他的软弱，不要因为我信心坚强，我凡事都可以做，因为我对真理有了解，他不了解那是他的事情，跌倒是他的事情，不可以。我们要因为他的软弱，我们要了解他，我们就不做啊，不做让他跌倒的事情。我们所有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啊，福音的缘故。所以我们就看到耶路撒冷教会为了保守各处各地基督教会的合一，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他们就差遣了教会领袖。那犹大跟希拉很棒，他们是先知，就是传讲神话语的人，他们就跟着保罗跟巴拿巴回到安提阿教会，然后呢怎么样劝勉弟兄，兼顾他们，他们仍然做他们该做的工作，不是说这不是我的教会跟我无关，不是的，他们尽他们的能力传讲神的话语。然后呢，当然后面说他们后来回来，然后在这里特别提了一个伏了一个伏笔，他说希拉人住在那里，比方说犹大是回来了，可希拉，因为我们后面看到说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保罗就带着希拉，可能希拉不知道是没有回去还是回去了又回来，哦，这里我们不能确定。那可是保罗跟巴拿巴怎么样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耶路撒冷教会的信，然后怎么样一起专心的教训人，传讲主道，继续传扬福音。所以我们看到后面接下来他们继续什么有宣教的旅程。在这里我非常喜欢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念哥罗西书1章28到29节，他说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在这里很重要的，不管我们做什么，目的是要干嘛，要把人在基督里引到神的面前，绝对不是领到牧师的面前，绝对不是领到任何人的面前。我们千万要牢记，而且我们能够做这些事情完全是神的大能，我们是高举神的大能。所以非常高兴有些人昨天参加了我们的敬礼，暑期的敬礼，我们有五位弟兄姐妹，他们信主受洗，这也就看到因着所有弟兄姐妹，你们在小组，你们在主日学的教导，你们在各样的服事，让他们在我们教会当中，在小组当中看见了神的爱，让他们羡慕这样的生命，他们渴慕这样的生命啊！所以我们为他感恩，他们也，所以他们也在我们众人跟神面前诉说他们生命改变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传福音难不难？其实不难。为什么？因为你最重要的是讲说怎么改变了你的生命，你只要说到这一点，大家就了解神的大，你就是彰显神荣耀的见证，你就是神荣耀的见证。因为认识你的人说，哎呀，他今天怎么变成这样了，是不是今天真的不一样了，有神的爱在他里面。好，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队一起来上来，带我们唱今天的回应诗歌。我们